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下午的、我们的专题，也是我们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43首。
曾是你最爱中远离了安全港，罪恶压迫及山中一梦忘忧失望，心梦梦有大作战，总想安心，我爱当大真诚，我灵歌唱不定，天能令你光生生命，爱拯救我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
系啦，大龙教会长子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
今天是我们下午是我们宗教教育特别的专题。
也不是宗教教育特别的专题。
我想用当以真理作为界限，爱当以真理作为界限。
今日要用爱同意真理当作界线。
其实这个界限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个界线为了对咱的生命中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这个交通上，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心线。
咱交通顶端必须要有一个中心线。
你说没有中心线好不好？
你讲无中心线好啊唔好？
大家很自由的都可以很多的车道可以开。
大家拢真自由，每一个车道拢会当来开。
其实这就是自由，就是滥用自由。
啊，不过这是自由，啊，不过确实滥用的自由。
在这样人所崇尚的自由当中，
在人拢非常爱自由的顶端，
如果没有界限，
如果即马无界线，
就会造成许多的混乱，
就会造成真正最混乱，
甚至会造成危险还有伤亡的事情，
甚至发生危险而且有伤亡的代志。
所以我们在爱当中的学习必须以真理很清楚的一个规范，
所以我们的爱里面必须要用真理当作很明显的一个界线。
的确爱是我们人世间很重要我们生存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其实爱在我们生命中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人生的确为了一切的努力，其实就是要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们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要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正向的与人一个爱的连结，
所以我们跟人很有爱的连结，
人会活在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之中。
人就活在幸福美满的生活中。
我们是想爱真的能够带给人幸福美满的生活吗？
不过我们想爱真的是可以带给人幸福的生活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见很多人的爱却是造成他的痛苦的源头呢？
不过我常常发觉说有的人爱却是会活在痛苦中间。
陈如早上提到神设立婚姻就是让人在婚姻当中享受彼此相爱的生活，
所以说神设立婚姻就是要让人在婚姻里面去享受幸福的生活。
在这个现在的婚姻生活里面，
但是在现在婚姻的生活中间，
很多人的痛苦源头来自于婚姻，
很多人的痛苦的根源呢就是来自于婚姻。
难道婚姻真的错了吗？
但是婚姻感情是不对吗？
难道爱真的错了吗？
难道爱感情是不对吗？
为什么爱会引起人的自私自利呢？
为什么爱会引起大家的自私自利呢？
为什么爱会引起人彼此的嫉妒纷争呢？
为什么爱会引发着人的嫉妒跟纷争呢？
为什么爱会导致人会做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为什么爱会让人 做出来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为什么很多的爱演变成为一个恨呢？
为什么很多爱演变到尾啊，叫做成做恨呢？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到底问题是发生在哪里？
爱人真的错了吗？
爱人感情是不对。
我们被人所爱也是错了吗？
那让人爱感也是不对吗？
那到底爱对在哪里？
所以爱到底是正确的爱到底是在哪里？
爱究竟又错在哪里？
爱不对。
如果今天人没有办法从圣经回归到神起初对人的爱的原则，
现在的人没办法用圣经来想到神以前起初的爱的根源，
人这种以个人为核心价值的一个爱的发展是伤害的，
人会用自己的意思去发展，这种爱是对人是一种伤害的。
现在的婚姻的爱，爱得很深，爱得很浓，
虽然爱得很深，爱得很浓，
爱得不择手段，
爱到不择手段，
却爱得伤痕累累，
但是却爱得满身都是伤痕。
所以我们早上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界限，
所以说我们早上在查过中间圣经给我们很明显的一个界线。
好，我们来看约翰二书，
咱看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我们请看第二节，看到第三节。
约翰二书，咱请看第二节跟第三节。
二姐，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与我们同在。好，所以可见爱，我们不能够只有讲爱而忽略了真理。
所以咱不能只讲到爱，却忽略了真理。
这个爱必须在真理的基础之下发展，这种爱才能够幸福。
这种爱必须爱在真理的基础。基础顶端来发展，才是真正是爱。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六节，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六节
提到爱不能做什么？
提到讲爱袂当做虾米代。
后面提到八个不，后面的结论提到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哦，第六章讲了不，无介意不义，只介意真理。
所以可见，当我们的爱没有一个真理的内涵的时候，
所以讲，当咱的爱内底并无真理的内涵的时阵，
人的爱会偏激。
人的爱会偏激，
人的爱会走向极端，
人的爱会走向极端。
这种爱常常掺杂很多的罪，
这种爱里面掺着很多的罪。
这种爱到后面会产生痛苦，
这种爱到后来产生痛苦。
这种爱会拒绝神，
这种爱会拒绝神。
所以我们看见现在的爱啊，爱的死去活来。
所以我们现在爱爱到这样真非常的爱，
后面也是悲悲惨惨的结束。
但是却是很悲惨的一个结束。
在前几年有一则新闻让我印象深刻。
前几年有一个新闻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对青年啊，他们非常的相爱。
就是有一对的青年，他们真非常的相爱。
可是在这个同时，这个女友啊，另结新欢。
但是这当中呢，这个女方呢，她爱着别人。
这个男友啊，这个醋性大发。
这查甫就开始吃醋了，
于是就在他家底下啊，左手拿着鲜花，右手拿着一把刀。
所以就伫迄个查，迄个女方的厝的下下骹呢，我一手提着花，一手提着刀啊。
重新复合，花给你。重新复合，这个花献给你。
起码讲，咱会当讲，咱卡到底的时阵，我这个花的，这个花的送你。
你不接受我的爱，这个刀就给你。
啊，不过这你怎不接受我的爱呢？这个刀啊，都要给你。
我们也看见那个先生长期有外遇，让太太受不了。
先生有点来外遇呢，和囡仔呢，和某呢，挡袂掉。
但是这个太太非常爱她的先生。
啊，不过这个太太呢，非常爱伊的先生。
她不能够忍受人间最大的背叛。
伊无法度去忍受这个痛苦。
在痛苦之中，太爱他了，所以把先生给杀了。
伊伫痛苦中间，因为非常爱伊的先生，所以就该杀了。
所以人很渴望进到爱里面去享受。
所以人呢，真渴望呢，会当进入去爱内底去享受。
可是，在爱的追求当中，却造成了人很多的伤害。
啊，不过伫爱的追求顶端呢，却造成了真多的伤害。
我常觉得爱就好像一把刀。
我定定感觉爱敢若一刀啊。
这个刀如果用的是正面的一个用途。
这刀啊呢，即卖用在伫个正面的用途。
它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工具。
也当成做咱真好的一个工具。
成为水果刀、菜刀，也可以成为美工刀。
伊个会当成做的水果刀啊，哦菜刀，买当伫做文具的时阵。
但是刀如果不会运用。
啊，不过这个刀啊，咱即卖无法度来运用。
它很可能变成武器，变成一把凶刀。
伊就会当变成做将的武器，哦当。变作是杀人的一个工具，
所以人世间都在追求爱。
所以人的世间中间拢在追求爱。
我们必须找回整个圣经里面所立下的一个真理基础的爱。
所以咱必须要去找圣经上真理基础的爱。
我们如果能够活在真理的界限，
咱即卖会当活在真理的界线顶。
我们能够享受一辈子在真理里面享受神给我们的爱。
咱会当来享受。一世人圣经给咱所谓的真理的爱，
一个真正有界限的爱，他能够跟罪恶有一个划清界限。
一个真正有真理做动作界线的爱，是跟罪做一个分离的。
请看哥林多后书，
请看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第六章我们请看十四节到第十五节。
咱请看十四节到十五节。
哥林多后书我们请看第六章十四到第十五节。
哥林多后书，咱请看第六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
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比列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在这一段里面有很多的对照。
这段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对照。
义和不义是不能够相交的。
义和不义是无法度来相交的。
所以义跟义当中有一个清楚的分明的界限。
所以义和不义中间有一个很清楚的界线。
没有所谓的中间的一个位置在。
无所谓的中间那个界线。
在没有所谓的模糊的空间。
嘛无有诶真看袂清楚的一个空间。
它是一个清楚的分明。
伊是真清楚的一个分。
就好像光跟暗当中。
就敢若光明甲黑暗共。
光明跟黑暗是一个清楚的界限。
光明甲黑暗就是一个真清楚的一个界线。
所以可见，既然要爱在真理当中的界限，就能够以不义来做个切割。
所以即马咱会当爱伫真理中间，就会当不义咧，就会当甲不义当作切。 当作一个分别的。
所以今天撒旦在这个末世的工作，就是来模糊真理的界限。
所以咱即马撒旦末后的工作，都是来，都是让咱这条界线看不清楚。
当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找不到神的界限，
当咱在信仰中间找不了神，找不到神的界线，
是有是无一个模糊的空间。
就刚好一个看不透的、看不清楚的一个空间内底。
我们很容易在信仰生活里面去得罪神。
咱真简单的就伫个信仰的生活中间去得罪神。
当如果人在爱当中的追求搞不清楚义跟不义，
当人伫个爱的追求中间呢？看不清楚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
光明跟黑暗，
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
很容易就进到一个不义的爱中。
我们这样就很简单，你就让进入一个 不义的爱中。
到后面信跟不信没有区别了，
到时候你信跟不信跟歪信都
罪跟爱也没有办法区别了，
罪跟爱也看不清楚了。
这就是整个从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信仰混乱的开始。
所以为圣经的历史咱来看看，这就是一个混乱的开始。
所以我们今天讲宗教教育到底要教育什么，
所以咱今天讲到宗教教育到底要教育什么，
其实所谈的就是界限。
其实咱所讲的就是一条界线。
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那个线在哪里他很清楚，
咱现在一个孩子现在为小孩就知道这条线就在这，
他从教会里面给他的教育现在这里非常的清楚，
教会给他的教育就是说这条线就是在这。
父母亲有一致的观念也都符合圣经的根据，父母的观念也非常的一致，
父母的观念也真正确，这条界线就是在这。
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义就是义，不义就是不义，
义就是义，就是义，不义就是不义。
所以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孩子，他非常清楚知道线在哪里。
所以自细汉在这个环境中大的一个囡仔，就真清楚了解讲这条界线就是伫遮。
我们真的看见魔鬼在这个时代里面慢慢模糊真理的界限。
啊，不过人确实看到魔鬼咧，伫这世代中间咧，从这条线渐渐让人看袂清楚。
所以这个时代里面常常用表决来决定真理。
所以这个世代常常用表决这个方法来解决代志。
常用多数决诶，成为一个真理的导向。
常常用诶，较侪人诶表决来当作是真理。
所以慢慢的，很多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不再谈罪的问题啦。
所以咱伫这个世代中间呢，有真侪人拢不爱去讲到罪的问题。
现在的人只谈爱，所以爱的非常的混乱。
哦，所以讲即卖人呢，敢若讲到爱，所以爱了呢，非常的混乱。
包括今天很多的基督教界里面，也对这个界限产生模糊了。
到即卖呢，就我基督教界内底呢，对这条界线嘛，渐渐的模糊。
只有强调圣经神的慈爱是什么，
只有去强调说圣经上神的慈爱，
却没有看见神公义的界限在哪里，
却没有看见到神的公义的界线在哪里。
久而久之，罪跟界限我们分不清楚，
所以呢发展了后呢，罪跟爱的界线就分不清楚，
所以到后面都变合理的东西了。
对，到尾啊呢，拢变作是真合理的代。
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的原因？
为什么一个人无法度被圣灵来充满呢？
因为里面是污秽的。
因为内底是垃圾的。
神是圣洁的神。
神是圣洁的神。
我们的心好像一栋房子。
咱的心呢，就敢那是一栋厝。
如果这个房子很干净，
如果呢这栋厝内底是非常的清洁，
就能够吸引很多人到这个房子里面。
对，让吸引到真侪人啊进入了这个厝内底。
我们的心好像一个房子，
咱的心都敢那一栋厝。
主耶稣要进来了，
主耶稣想要礼拜。
如果这个房子很脏、很臭、很乱，
如果这间厝是一个真垃圾的一间厝，
主耶稣进来了。
主耶稣礼拜了，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
结果伊徛无法度徛，坐嘛无法度坐，倒嘛无法度倒。
进来又离开了。
伊就是安尼，就安尼。
一个教会也是一样，
一间教会也是同样。
为什么神不同在这个教会当中？
为什么神没跟这个教会同在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清楚神的界限在哪里，
因为我们没法去分辨神的界线在哪里。
所以这个教会遇到一个属灵很大的混乱。
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在属灵顶端遇到一个很大的混乱。
最可怕的就是在教会里面传言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同恐怖的就是说这间教会里面有一个流言，
在暗中慢慢抵挡了真理，
在暗中慢慢在抵挡真理，
慢慢瓦解真理的内涵，
慢慢呢，慢慢将这真理的内涵呢，看不清楚。
用多数决，用人的思潮来代替真理，
用较侪人的标准呢来决定真理。
当整个教会的真理腐败，神也不同在这个教会里面。
真理已经腐败了，神就无法度甲这间会，神就未甲这间教会同在了。
我们从1999年的十月份行政院啊，你朝定一个叫做性交易的除罪化。
哦，所以咱民国1999年的10月，咱行政院有去通过一个性交易的一个除罪的条例，
甚至为了响应啊，在国际当中所提到的啊，这个同性恋的合法的事情。
所以嘛，有提到着咱即马全世界真流行的同性恋的一个迄个合法的一个法律。
所以我们就看见那样的思潮，其实对整个基督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不过这种的潮流呢，对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足大的冲击。
过去人犯罪。人的心中会有谴责，
人的心会感觉讲阻击，
社会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
社会用不款的、无同款的眼光来看。
也因为这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做错事情的。
因为安尼，所以会当让咱会感觉讲咱做唔对代志。
我们发现除罪化之后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不过咱即阵感觉主，感觉摆罪了后呢，即马怎看袂清楚？
人不再为自己的罪感到痛苦了。
人诶，无搁为着家己的罪来痛苦。
人的良心不再受到任何的谴责了。
人诶良心呢，袂让搁受到任何迄个阻击。
不知不觉觉得不怎么样啊。
因为感觉做阿咩啊，拢袂感觉。
甚至得到了社会的接纳。
实际上呢，社会搁安尼让来接纳伊。
让人不断的在罪里面越陷越深。
好人呢？在罪里面呢，愈来愈深，含料愈来愈深。
之前提到最可怕的毒啊，是没有味道、没有颜色的。
所以呢，同恐怖的毒是无色、佮无味的。
哦，这个很可怕。
这是真恐怖。
让人在没有一个意识的一个抗拒当中，就在这个当中死亡。
因为就是好人无感觉，伊在好人就是在无感觉中间呢。慢慢啊，进入了死亡。
到底魔鬼模糊了什么样的界限呢？
到底魔鬼是用什么款的方法？我这个界线看。
在这个时代，婚前性行为已经变成一个正常的事情。
在咱这个世代的婚前的性的行为呢，慢慢我感觉是正常的。
在2007年啊，我们这个台湾的卫生署调查发现，
在2007年的时候，咱的卫生的单位呢，做了一个统计。
他做这个全省在学校里面的一个调查。
也做了一个咱全国呢，在学校内底一个调查。
在台湾的高中生。
在咱台湾的高中生。
如果有100个高中生。
如果呢，即马有100个高中生。
已经有19.1%已经有婚前的性行为。
已经有19.1%的高中生已经发生了性的行为。
100个高中生，将近有20个。
意思来讲，100个高中生中间，将近有20个已经发生这种行为。
我每次在带学生联会，我都问学生呐、
啊。我每遍在带领学生联会的时候，我拢会安尼问。
在去年我带国二班。
在去年呢，我带领是国二的班。
我就问他们，你知道你的同学已经跟别人发生关系的群居手？
我就问伊讲，你知影讲，你敢？我知影讲，你的同学中间的有人发生这种行为吗？
而且他们把这种事情当作是他们的炫耀。
而且呢，因佫把这种的行为呢，当作是因感觉真骄傲的代志。
我看见同学好几个举手。
我一看，真侪同学咯，真侪同学呢，拢举手。
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我感觉呢，真惊吓。
2007年统计有关于大专院校的部分。
在2007年呢，关于着。大学的一个迄个调查的
这个平均值哈，
平均的一个数字，
100个大专生将近有41.1%个学生有性的经验，是11.1%。
伊讲哦，大专学校内底呢，大概有41.1%的学生有发生这种行为。
从这个数据来看，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谨慎。
为这个数字，咱来看，咱感觉真爱真谨慎。
我们当中也有我们的孩子。有一次在大专学生联谊会的时候，有一个大专的辅导传道啊，跟我谈啊，他在那一年所接触的一个状况。
有一个那个负责的一个团队呢，就来跟我讲伊呢所发生的一个状况。
那一年在办这个圣餐礼，整个传道系里面都很闷呐。
哦，一拜咧在办圣餐礼的时候呢，这团队的心内拢感觉真郁闷。
因为啊，在那一班。有20%的大专生没有领受圣餐，
因为在那班呢，有20%的大专生呢，无法度来领圣餐。
那传到办圣餐会哭啊！
这团队呢，办圣餐是会哭的。
那其中啊，约谈了几位？
在中间呢，
当中有一位已经跟三个以上发生关系了。
在这中间已经有一个学生的跟三个人已经发生这种，
他觉得很自然，也不觉得怎么样。
他感觉因确实感觉真自然的代志。
他是跟传道人讲，传道会有悔改。
你只是跟传道讲，传道我有悔改。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咱现在从圣经中间来看，这是真严重的一件代志。
圣经说，哦，任何的罪都在圣子以外。
圣经上讲，所有的罪拢在身体以外。
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独独只有行淫呢，是发生在咱家己身体内底。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
咱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来看十八到二十节。
哥林多，咱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八章到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咱请看十八章到二十节。
十八节，你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你们身子上来荣耀神。好，任何的罪都在身子以外。
任何的罪都是发生在身体以外。
唯有行淫这个事情是大大的得罪神。
独独只有行淫这件代志是大大的来得罪神。
所以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四节。
所以咱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的第四节。
苟合行淫的人将来都必受审判。
苟合行淫的人呢，后摆拢要受到审判。
我们一般讲赎罪，赎罪，悔改，悔改。
咱常常讲到赎罪甲悔改。
到底什么罪可以悔改？
到底是什么样的罪可以来悔改？
我们来看整个源头，从利未记里面的记载。
我们看利未记的所跟我们说的源头在哪里？
其实在利未记里面讲的这个赎罪祭，
其实在我们利未记上面跟我们说的赎罪祭，
他强调的赎罪祭要赎什么罪呢？
他要赎的是什么样的罪呢？
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四章。
我们请看利未记的第四章。
利未记的第四章。
利未记第四章，
我们可以从第一节一直看到后面，到整个第四章里面谈到的是赎罪祭的一个内涵。
咱第四章讲到的是讲赎罪祭内底内容。
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个赎罪祭所强调的一种罪，
咱即马来看赎罪祭所强调的是一种罪。
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三节。
咱请看利未记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
你晓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者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好，我们注意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受膏的祭司犯罪要献赎罪祭。
哦，这所讲的受膏的一个祭司犯罪，爱献赎罪祭。
那是什么罪可以献上赎罪祭呢？
是什么款的罪会当来献上赎罪祭呢？
我们注意看第二节叫误犯的罪。
哦，咱先看第二节所讲的是误犯的一个罪。
所以在利未记提到的赎罪这个事情，是只有误犯的罪。
所以咱利未记第四章所讲的赎罪祭的罪，是误犯的一种罪。
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十章十三节，
第四章十三节，
这个提到全会众犯罪。
这讲到全会众犯罪。
同样的十三节里面提到误犯的罪。
十三节嘛，讲到是误犯的罪。
还强调隐而未现的罪。
是隐而未现的罪。
我们在参考官长所犯罪来献赎罪祭是犯什么罪呢？
咱请看官长所犯的罪是什么款的罪？
二十二节里面所提到的。
咱请看。利未记第四章二十二节，
同样是提到误犯的罪，
所讲的嘛是指着是误犯的罪。
一般的百姓什么可以献上赎罪祭？
一般的百姓呢是安怎会当献着赎罪祭？
二十七节所强调的也是误犯的罪。
二十七节所讲的嘛是误犯的罪。
所以可见呢，这旧约里面的什么罪可以献赎罪祭是误犯的罪。
所以旧约内底什么款的罪会当来献赎罪祭呢？圣经上跟我们讲的是误犯的罪，
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才做了一个注解了。
所以在希伯来书顶端就做了一个解说。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咱请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十章。
咱看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希伯来书，我们请看第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希伯来书，咱第十章，请看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军。 等候审判他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这个整个希伯来书就是诠释整个利未记所说的内容。
所以希伯来书所解说的就是利未记所有的内容。
所以故意犯罪是没有赎罪祭，
所以故意犯罪是无赎罪祭。
所以我们从小对这个部分就好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自小孩的为这个部分都要好好来教育。
其实信是给神给人一个在婚后一个最好的礼物。
其实信呢是神的给婚姻中间同好的一个礼物。
可是我们就看见了魔鬼在这个世上模糊那个界限。
不过我们看呢，魔鬼在这个顶端呢，让人看不清界线。
我们常常看那电影，跟很多的韩剧，很多的连续剧。
人看电影、看韩剧、看足侪连续剧，
很自然的彼此相爱就可以发生关系了。
哦，真自然的彼此相爱就发生关系了。
这是一个魔鬼的界限，这是一个魔鬼的一个模糊界限的一个一件事情。
这就是魔鬼让人看不清界线的一个方式。
我们现在来看图一，我们请秀上去哈。
安秋。
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这张图上面我们看到神清楚的界线是在哪里。
曾经有一个社青来问我了，
有一个社青来问我，
传道，我打算本来就要跟他结婚了，
说我打算要跟他结婚了。
那我们也决定了，
我也已经决定了，
我们之前也都非常的圣洁了，
我们之前的身体也很圣洁。
那明天就要结婚，
我明天就要结婚
了。那我今天跟这个对象发生关系有没有关系啊？
我今天跟我说要结婚这个对象发生关系，这样对不对？
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我感觉这是不行的。
结婚前发生关系就不能在教会结婚了，
结婚前现在发生关系就不能在教会结婚。
所以我们看见信是神给人婚后最大的礼物。
所以信呢是神给结婚了后同大的礼物。
到底结婚前一天发生关系跟结婚后一天到底差在哪里？
到底结婚前一天跟结婚后的一天发生关系有什么不同？
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
我们请看撒母耳记
上，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第二章，
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第二章，
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请看三十节，
第二章我们请看三十节。
抱歉，我们从二十九看到三十节。
从二十九开始看。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二十九到三十节。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请看从二十九开始看。
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归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看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好，所以以利的家为什么受到神那么样这么大的咒诅？
因为咱咱来看以利的以利因到的厝为什么受到神这么大的咒诅呢？
在整个以利的管教事上，神直接点破他，点出他的问题来。
连以利的管家中间的神就直接就该讲伊唔对的所在。
为什么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呢？
为什么你尊重你的子超过尊重我呢？
如果你尊重我，我就必看重你。
如果你尊重我，我就必定看重你。
如果你藐视我，你必被轻视。
如果你藐视我，你也一定会我来轻视你。
所以结婚前一天有性的关系跟结婚后一天到底差在哪里？
所以结婚前一天的关系跟结婚后一天的关系到底差别是什么？
就是差在我们对神的尊重，
差别就是在对神的一个尊重。
所以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条界线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结婚前有性的关系跟结婚后以外还有别的性的关系，
所以结婚前的有性的行为跟结婚后你跟别人的一个行为，
这个都是魔鬼的工作。
这都是魔鬼的工作。
魔鬼要借着性来破坏人与人的关系。
魔鬼要借着性来破坏人跟人中间之间的关系。
魔鬼要借着婚前跟婚外的性关系来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魔鬼要利用婚前的关性的关系跟婚后你跟外面人的一个关系来破坏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
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三章，
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下十三章，
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三章，
撒母耳记下我们请看十三章。
因为今天是宗教教的专题，我要把这个线讲得很清楚。
因为是宗教教育的专题，所以我把这条界线讲解了非常的。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
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三章，
我们请看十三章。
为什么说在婚前的性关系是魔鬼的工作？
为什么说婚前的性的关系是魔鬼的工作呢？
我们可以从这边看见这个暗嫩跟他玛之间的一个互动。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暗嫩跟他玛中间发生的事情。
暗嫩跟他玛他们是同父异母，他们是兄妹。
暗嫩跟他玛是同父异母的孩子。
那这个他玛就是亚沙龙的一个妹子，长得非常的美貌。
他玛就是亚沙龙的小妹，生了非常的水。
所以啊，这个暗嫩啊，非常的爱他。
所以这暗嫩呢，就非常的爱。
我们来看第二节。
再看第二节。
暗嫩为他的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好，这边提到啊，他爱到后面啊，茶不思饭不想哈。
所以你讲哦，都暗顿咧想到他妈咧，都今嘛都安尼，就真虾米都歪想啊，都干那想伊安尼啊。
其实他喜欢他有很多的做法。
其实伊要介意伊有真侪做法。
可是我们却看见了这个暗顿太急了。
到咱两看到看到讲暗顿咧伤急咯。
后来就问这个约拿达是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损友了哈。
所以就问这个约拿达，就是伊的一个歹的朋友。
就提到你就装病嘛，叫爸爸。叫大卫，这父亲哦，请这个他玛送东西到你的房间里面
了。你就叫做破病啊！你就跟大卫讲，跟你的老爸大卫讲，讲你就叫他玛呢，伊来送物件给你。
你就可以跟他玛有这样的关系在。
你就当因为这个机会跟他玛发生关系。
这个他玛很单纯，因为是爸爸的吩咐。
这个他妈呢，伊就真单纯，因为这是老爸一个欢
腾。没想到他就到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去了。
所以就到了暗论的房间。
我们来看他们之间的对话。
咱来看因之间的一个对话。
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咱请看第十三节。
你玷辱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你在以色列中成了遗忘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看十四节。当恩人不肯听他的话，因此他力大就玷污他与他同寝。好，所以我们看见在婚前他的确得到了他的身体了。
其实他在婚前确实是他得到他的身体。
可是因为这样，这个恩人更爱他妈吗？
不过因为这样，暗论就更爱他，更爱这个他妈吗？
有因为这样就娶他为妻吗？
就因为这样可以娶他做某吗？
我们到后面去看见了，的确是一个魔鬼的工作。
人到尾看到说这确实是一个魔鬼的工作。
我们来看第十五节。
咱再看第十五节。
随后暗论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们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缠行的罪更重。但暗论不肯听他的话，所以到后面，因为得到了身体发生了关系，
就到尾就是因为得到他的身体发生了关系，
所以到后面反而这个暗论极其恨这个他嘛。
到尾这暗论呢，确实非常的恨伊。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
那你感觉讲这个代志真奇怪，
在还没有得到圣灵之前这么爱他，
还没得到身体之前呢，非常的爱伊，
得到之后这么恨他。
得到了后呢，却是非常的恨伊。
这个就是魔鬼的工作。
这都是魔鬼的工作。
所以可见，在婚前在婚姻以外有性的关系，就是要破坏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
所以在婚前的一个性的行为，就是要破坏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人跟神中间的关系。
这种罪是残累的，是得罪神的。
这种罪呢，是要来得罪神的。
那在婚后的一个性的关系，
啊，不过在结婚了后的一个。性的行为，
婚姻里面的性的关系，
婚姻内底的一个关系，
其实它是神的工作。
其实这是神的工作。
神要借着性，让人能够生出敬虔的后代。
神要借着性，让人生。生出要敬虔的后代。
神也借着性，让夫妻能够成为一体。
神也要借着性来，让夫妻呢成做一体。
所以这是一个神给人最美好的礼物。
所以这是神和人一个同病好的一个礼。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魔鬼用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来模糊了这个界限。
所以讲，咱即马看这个末了的世代，魔鬼就用婚前的一个性的行为来这，让咱这个界线根本看不清楚。
我谈第二项，嫁娶外邦的普遍化也是魔鬼的工作。
咱且看，咱苗来讲到一项，就是嫁娶外邦的一个。普遍化。
我们请看《生命记》第七章。
咱请看《生命记》的第七章。
《生命记》的第七章。
咱请看《生命记》的第七章。
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
咱请看第七章的第三节、第四节。
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哈，为什么讲嫁娶外邦在这个教会变成一种风气？
为什么在嫁娶外邦在教会内底变作是一件真普遍的代志？
其实从旧约来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咱为旧约来看。这件事是很严重的事情。
神为什么在挪亚时代用洪水毁灭那个世代的人呢？
神为什么在挪亚的时代呢？新世代呢？来毁灭了所有
的
人？
在旧约的圣经根据非常的清楚。
在旧约的根据呢是真清楚的。
跟嫁娶外邦有绝对关系。
跟嫁娶外邦有真大的关系。
请看创世纪六章。
咱请看创世纪第六章。
创世纪第六章。
创世纪第六
创世纪第六章，请看一节到第四节。
咱请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女子美貌，就随意嫁娶，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一百二十年。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那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为什么神毁灭当时的世代？
咱会当看到圣经上当时神为什么要来毁灭当时的世代？
啊，借着人女子的美貌随意嫁娶，就造成属灵系统没有办法延续了。
就嫁着人的女子的美貌呢，就来和这个神的系统呢乱去了。
既然没有属神系统，已经不属灵了。
既然无属神的系统，都无属灵了。
这个世上的人不再能够用这个事情来去荣耀神了。
世间的人都无法度用这个代志来荣耀神了。
那没有属神的人，当然人活在世上啊，这个地球没有持续生存的必要。
无属神的人呢，在这地球顶端呢，都无生，都无活落去的一个必要了。
所以第五节有那个注解，他们的罪恶很大。
所以咱第五节来看。因的罪恶真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每天所想的都是恶。
什么的罪很大，就是嫁娶外邦。
什么样的罪很大，就是嫁娶外邦。
所以我们这样看，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是怎么做分别呢？
咱现在来看，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是要怎么安怎来做一个分
别呢？其实讲的神的儿子，就是以赛特后面所延伸的一个子孙作为这个系统。
这个神的儿子就指的是赛特呢，伊的系统所生落来的一个后代。
所以四章二十六节提到赛特的后裔开始有敬拜神的事情。
所以咱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有讲到讲赛特的后代呢，就开始来求告神的名。
那人的女子这个部分提到是该隐的后代。
这人的女子呢，所指到的就是该隐的后代。
的确，该隐的后代在世上是一个英武有名望的人。
其实该隐的后代呢，在这上古的世代呢，都是一个英武有名的人。
在属灵当中啊，却是拒绝神的人。
啊，不过在属灵顶端却是拒绝神的人。
所以我们看挪亚的日子之所以被神所毁灭，
所以挪亚世代为什么被神所毁灭？
只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人，
干那留下挪亚一家八口的人。
最大的原因就是都败坏了。
同大的原因就是。隆中败坏了。
为了继续一个属灵系统的延续，
为了要接受一个属灵系统的一个，
神只留下了挪亚的一家。
神干那留下挪亚一家人。
所以可见人既属乎血气，神的灵就不住在地上。
所以人拢是想的拢是黑气的代志，神都无住在内底了。
我们看尼希米记，为什么他们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灾难？
咱看尼希米记内底。为什么因的生活遇到真大的一个困难呢？
一个神所祝福的圣殿所居住的所在，
一个神所祝福圣殿的一个所在。
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既然被拆毁了，
这耶路撒冷的一个圣城呢，既然被拆毁了，
难道神不再看顾他的选民吗？
敢是神无阁继续看顾伊的百姓？
难道神不再眷顾他的圣殿吗？
难道神无去看顾伊的圣殿吗？
因为有罪在当中，所以神就不同在。
因为有罪在内底，所以神就无看顾。
所以我们看尼希米一个爱的承担，
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一个爱的承担，
能够站在破口当中来堵住破口，
能够站在这个破口中间来阻挡了这个破口。
所以整个尼希米就是两个工程的一个建立，
所以整个尼米基所说的就是两件工程的事情。
第一个工程是外在的城墙的修补，
这项工程就是外在的一个城墙的一个建立。
第二个工程就是属灵当中的重新造就，
第二项工程就是在我们心里一个属灵的工程。
所以在这个尼希米的最后点出他们的破口，
所以在尼米基同时就来点出他们的破口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
我们请看尼米基的十三章。
首先第一件事情，他们弃绝了这个十一奉献，就是在十三章的第四节。
咱请看尼米记十三章的第四节
到第十四节，
到十四节，
就是没有奉上十分之一，
因就是无献上十分之一，
造成利未人没有人供应，所以没有人来去侍奉。
造成了这利未人呢，无人来供应伊，所以无人来敬拜。
整个信仰就败坏了，
所以整个信仰就败坏了。
那第二件事情，从十五到二十二节，干犯了神的安息日的诫命。
哦，第二件代志就是十五节以后所讲的，干犯了安息日这件代志。
那第三件就是嫁娶外邦的事情。
第三项就是嫁娶外邦这件代志。
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咱请看二十三节。
我们来看到二十五节。
咱请看到二十五节。
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太人娶了亚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了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好，所以可见呢，当时整个信仰的破口就是嫁娶外邦。
所以咱一旦发觉当时阵信仰的一个破口呢，就是嫁娶外邦。
整个立位人，整个制度，整个他们的教导已经失去了，
一个利未人的制度，一个教育的一个制度嘛，已经没去了。
当时已经没有这个界限的存在了，
因为当时呢，已经没这个界限的存在了。
所以神的言也弃绝他们了，
所以神就弃绝了他们了。
所以这个时候，尼希米看见这个问题的所在。
所以这当中呢，尼希米看到这个问题的所在，
非常的生气，拔了他们的头发。
所以就非常的生气，就把他们头髪给绑起来，
甚至叫他们起誓，哎，你们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所以叫他们起誓讲。
所以在尼希米讲这个事情，特别点出了以色列王，就是所罗门王犯罪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特别指出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犯的不对。
一个有智慧的所罗门到底在什么事上犯罪呢？
一个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去犯罪呢？
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咱请看26章，不，咱请看十三章的26节到27节。
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所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道、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所以连一个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也败在这个嫁娶外邦的事情。
所以连一个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都败在这个嫁娶外邦顶冠。
所以可见这个事情、的确我们在现在的教会里面看见的，这就是我们的破口。
所以咱即摆当看到，即摆咱现在教会的破口呢，就是这些所
在。慢慢的，在整个父母亲前的教育，对这个部分好像不再那么样的强调。
慢慢，咱父母对这项的教育呢，都无。漸漸沒那麼重視，
甚至连下一代要嫁娶外邦，连一点心理的挣扎都没有。
甚至上呢，是这到了咱后代呢，要嫁娶外邦，结果咱自己心内一点啊感觉都无。
如果整个教会的青年这种嫁娶外邦变成多数的时候，
起码讲咱教会的青年嫁娶外邦变作是最大多数、大多数的时阵，
试问神的灵是否依然与我们同在呢？
咱会当问。神的灵敢会当阁甲咱同在呢？
所以可见真理的爱要有分别。
所以讲真理的爱是要有分别的。
所以从小我们就一个很深的一个基础一个观念。
虽然主持人都要有一个真的一个基础和一个观念。
从小父母的教育跟教育的教育必须要一致性。
有主持人父母跟教会教育呢，拢要有一致性。
让孩子知道线在哪里。
给囡仔拢知影讲，线是咧倒位。
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才会当让咱的囡仔去领受着为对神来的祝福。
我们必须引导他们活在神的界限之中。
咱必须爱引导因活在神的界限内底。
我们要让我们孩子更幸福吗？
咱有想要让囡仔更加幸福吗？
再多的产业也不能造就他未来的生活是幸福的。
更加多的产业也无法度让伊。保证伊后摆未来的幸福，
能够保障孩子的幸福，就是在他活在界限。
会当保障着囡仔的幸福， 就是伊爱活伫个界线内。
所以真正的爱，他必须跟不义来做一个清楚的切割。
所以真正的爱，就是一定爱甲不义有真分别的一个界线。
我们现在来谈，到底什么是罪？
咱即卖来讲，到底什么是罪？
我们请看第二张图。从前一个青年一直问我啊，传道我到底？一里二里三里到底哪一里是犯罪？
有人问我说到底是怎样才是犯罪呢？
有一次我在上这个专题，来到一个一个青年班，
有一次我上这个专题呢，来到一个青年班。
后来我就问在座的学生，有好多的老师都在场。
我就问在座的学生，中间也有老师在在场。
我说，请问一下。
我讲，我请问你，
你们认为一般所讲的一里二里三里本里到底哪一里才是犯罪？
咱即马恁所谓的。一类、两类、三类，甲本类呢，到底是安怎？
我说一类认为是犯罪的，请举手。
我就讲，你即马到一类的时阵，你得犯罪的时阵，请举手。
只有一个举手。
哦，一个举手。
那我说二类才是犯罪的，请举手。
我讲啊，即马二类的时阵呢，犯罪的请举手。
大概有三分之一啦。
大概有三分之一。
那我说进到三类是犯罪的，请举手。
我讲啊，即马到三类的时阵，犯罪的请举手。
大概有三分之二。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甚至很多的老师都举三类就是犯罪。
实际上有一些老师认为讲三类就是犯罪。
当然到后面说本类是罪的，大家都举手了。
啊，不过我到尾啊讲本类犯罪，其实大家拢举手
了。难道圣经是这样来教导我们吗？
啊，不过圣经上是安尼甲咱教导。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罪。
咱必须爱了解。
不然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常常犯罪，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请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请看十四到第十五节。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圣经讲的罪不是一垒、二垒、三垒、本垒，讲的是女人的怀胎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罪的诠释了。
圣经上所讲的罪，不是讲你一类、两类、三类、本类，伊是咧讲到讲妇人怀胎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思考妇人的怀胎是什么样的状态。
咱会当来想，这妇人呢？查某人呢怀胎是什么款的情形？
妇人的怀胎，精子卵子结合之后，其实在胚胎当中就慢慢的形成。
哦，咱妇人人在怀孕的时候，是精子跟卵子结合了后呢，就伫个子宫内底就开始来产生。
有人说，大概两周之后就可以用我们的仪器看得到它的形成的过程。
所以伫个咱即卖现代医学呢，两礼拜就会看到讲这个生长的一个。过程
啊，这个就是坠胎，慢慢一天又一天，到后面就蹦这个死出来了。
哦，这个就是胎，慢慢大，到尾就生出来了。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罪，什么时候就是进到罪里面？
圣经上讲所讲的罪是什么时阵呢？你就入了罪了。
我们注意看第四十节里面所说的。
咱参考第十四章在所讲的。
人被试探，在试验当中，就是试验怀胎的开始。
哦，人被试探。
所以人在试探里面，如果你不懂得谨慎，你进到试探就是罪的开始
了。人都的试探，起码不小心就入了试探内底，这就是开始罪。
当然，我们都会遇到试探，试探本身不是罪。
咱每个人都会遇到试探，啊，不过试探本身并不是罪。
当我们进到试探里面，就是罪的开始。
啊，不过咱入到试探内底。
我们来参考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马太五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五章从二十七看二十八节。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这人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当然，这个说法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说法了。
哦，这是一个反。
当然我们也看见了，在人的动机的不纯正里面，就是进到试探里面。
所以说在人动机的不单纯的时候，你就入了试探里面了。
有信的问我，传到这个这个所谓的精神外遇是不是犯罪啊？
所以有人说你我精神上的外遇呢，这是不是犯罪？
我认为这个已经进到试探里面。
我感觉你已经入了试探里面，
在你的思意当中，你的想法已进入了 这就是试探的开始。
因为你的属肉已经怀了胎，所以已经入了祭坛内底了。
有一些机会来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犯罪了。
所以有一些机会来的时候呢，你就很简单就犯罪了。
所以看见妇女，这是一个试探。如果就动一念进到试探里面，
所以你看见了妇女，这是一种祭坛。哥呢，你动了淫念，你就入了祭坛内底了。
所以我们就清楚刻画了到底什么是罪。
所以咱就会当真清楚，什么款是罪？
就是在我们的私欲怀胎，在我们的动机不纯正，进到罪里面去。
所以伫就是伫咱私欲怀胎，伫咱的动机无纯正的时阵，你就已经犯罪了。
所以这么说来，当我们的动机不纯正，在一累就是犯罪了。
所以咱的动机无纯正，伫一累的时阵，你都已经犯罪了。
好像圣经里面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那个故意的动作就进到罪里面。
就像说你得到真道，不过却是故意犯罪，你这故意犯罪呢，你就已经入了罪里面。
到后面就没有赎罪祭了，
到最后就已经没赎罪祭了。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在试探的起点就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切割。
所以我们应该是在遇到试探的开始，咱就应该有一个真清楚的概念。
在怀胎的过程是一个罪的进行的过程，
因为在这怀胎的过程呢，就是你罪的一个涌行的一个过程。
到后面蹦出屎出来，就是一个罪的完成。
到最后你生出来死胎呢，这就是罪已经产生了。
所以到底什么是罪？
所以到底什么款是罪？
在试欲当中就进到罪里面去。
因为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已经入到罪里面了。
所以可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借着神的道来厘清那个界限在哪。
所以我们常常呢，基督徒呢，借着真道呢，来看清楚这条界线。
我们虽然会有软弱，
咱虽然会有软弱，
更重要借着神的道理来纠正，来清楚的一个导向。
不过就是我们借着神的真理呢，让我们这个界线呢更加清楚。
所以我们早上谈到约瑟是一个能够与罪划清界限的人。
所以我们早起有说到约瑟这个人，他是最会看清楚界线是在哪里。
他的爱是活在真理当中的，
他的爱是活在真理中间。
在真理当中的爱是有所爱有所不爱。
他在真理中间呢，有会当爱有会不会当爱。
主人妻子诱惑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主人的车主呢，的爱，伊干嘛讲？伊就讲，这是袂使。
这是在界限以外的爱，我不能够去爱。
因为这是伫界线以外的爱呢，伊袂当去爱。
可是当兄弟得罪他的时候，
不过当伊的兄弟去得罪一阵，
他就能够借着真理去饶恕他的哥哥。
伊就会当借着真理呢去饶恕因。
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
再次让我们的界限刻画得更加的清楚。
再一次让我们的界线在我们心里刻画了更加清楚。
我们把道理应该知道的真的能够在道理当中很清楚的能够做一个分明，
我们可以在道理中间更加看作更加清楚。
不要把很多的道理变成一个似是而非的，
不要把一些道理看作是是跟不是，看不清楚。
当我们知道界限在哪里，
我们可以清楚看清楚说界线是在哪里，
活在界限里面，
活在界线里面，
我们就永远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这样我们就永远活在神的稳定里面。
我们最后一起唱诗，
一起最后唱诗，
来唱236首我属耶稣。
我们请唱236首
至大的父亲，我属耶稣，救主耶稣被我除我罪过，得主宝贝血洗净罪恶，内心父阿爸父，洗净你心性，我属耶稣，赞美我教主，歌唱欢呼，诉说着慈爱，珍珠恩典，感谢主救是安宁，信仰的灯笼有 看清，面是从整个身，经历罪孽，你做尊荣，洗净的心是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诉说着慈爱，称主恩典，何尽主救我属耶稣，凡事感谢主，奉献苍心，永远的真生命是我无意，时刻仰望主，尽心预备，无助的祈祷等主来时，喜气的信心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诉说着慈爱，伸出恩典，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
什么是我属耶稣最好的一个证明？
什么是我属耶稣呢？这是一个同好的证明，
就是永远活在神的界限之中，
就是永远都活在神的界限里面，
肯定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属主的，
在我们人生中间每一种的选择呢，都是我属耶稣。
所以我们待会我们特别为我们的下一代的信仰来祷告，
所以我们待会祈祷，我们特别为我们后一代的信仰来祈祷。
如果我们的子女还未婚，我们父母亲特别为他们的婚姻来祷告。
假如我们的子女还没来结婚呢，我们特别为婚姻的事来祈祷。
如果他们的婚姻成功，
如果他们的婚姻确实是成功，
整个后面的信仰就能够成功，
整个后面的信仰呢，他就会成功。